好，我们继续看《大正九十九卷讲义》2849页。结集得失，佛有两种身，一者法身，二者色身。法身是真佛，因为体悟到诸法实相，以法为身，这才是真佛。色身是为世俗谛，故有佛。法身相，上种种因缘说诸法实相。这诸法实相无来无去，是故说诸佛亦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就以法身来说，这诸法如是不来不去，不动相，所以法身也没有来去。若人得诸佛法身相，是名尽无上菩提。得一切种子成佛，那才是无上菩提。未得一切智，接近了，我们名为尽，以相似故。般若波罗蜜名诸法实相，若能如是行，是为行般若波罗蜜的真佛弟子。真佛弟子这个定义比较严格哦，不是皈依三宝就是佛弟子，他是得诸法实相名为佛。那虽然都是得诸法实相，不过这个深浅有差别，因此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声闻弟子，还有辟支佛，还有得无生法忍以上的大菩萨。初果等声闻还有辟支佛乃至大菩萨，是名真佛弟子。就是这些圣人的诸法实相了，才是真佛弟子。不虚妄实人信师者，这个主要是在解释经文2841页，上面括弧 B 第二行，如果人如实知诸法如幻如梦，不分别诸法来去生灭，这样子行般若波罗蜜，尽无上菩提，是名真佛弟子。这样的真佛弟子就可以接受供养，不虚妄实人信师。好，这里就是解释什么是不虚妄实人信师。不施畜生，虽得百倍果报，而此福有尽有量。就是因为畜生，他的福田有限，所以布施的人，布施所得的福是有限量的。我们布施给畜生，但是畜生并不能够令众生处理生死。从不能令众生处理生死这个意义来说，名为虚实。那如果是圣者就不一样了，初果以上乃至佛，这些贤圣可以受人供养，当之无愧。这些圣者的福田就很大，可以令行布施的人甚至波涅盘，这个福德也无量无尽。是故说这些真佛弟子不虚妄实人信师。此人应受一切众生供养。那这一切众生就看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一切就有层次上的差别。譬如须陀丸应受一切凡夫人供养， 所以一切众生严格来讲啊，就是出果的话的一切，他没有包括比他高的人。那如果是二果的话，应受一切凡夫人乃至出果供养。如果是三果的话，那就是应受凡夫人及出果二果的供养。如果是阿罗汉，那受凡夫人及前三果声闻圣者的供养。如果必知佛，那可以受一切凡夫及声闻四果的供养。尽成佛的大菩萨，应受一切凡夫人及二圣圣者的供养，可以作为世间福田，如种植良田，收成必多。持戒禅定智慧的福田，如果众生种福德在这个田上，获果无量。这个是从福田的角度来看得福多了，但是其实在大正前面也有提到，还要看发心，他是有所得的心，或者是三轮体空相应的发心，或者有大智慧大慈悲，这些他所得的福德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好，接着我们看变应身意破无间，举海中宝为譬喻，上说诸佛无来无去，常体菩萨及听闻者或许会认为，那佛都没有的话，诸法也应该灭尽啊。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会堕入断灭。为了避免大家堕入断灭，所以在说因缘法譬喻。陶杰菩萨对常体菩萨说，如你所执着，或者是一般人有的执着，诸佛是实有，或者诸法实有，但是佛还有法功德等，它其实并非实有，它是因缘和合而有，是无自性的。佛是为度众生的缘故，从因缘和合而有相现，欲证明此事来说譬喻，如大海中生宝，这样的宝物不从十方来，灭也没有到十方去，那这个宝也不是无因缘而有，而是有四天下众生福德因缘所感而有宝物生。若解灭尽时的宝物也没有了，那缘散则灭，但是它并不到十方去。譬如灯灭，焰无所至，这灯焰灭了，并不是说它到什么地方去了。佛身也是如此，从初发心所种善根功德，那这些善根功德都是佛身向好的因缘，所以佛身庄严也是有因缘的，它是种善根所得的，并不是靠化妆品来庄严，它是种善根而感得向好庄严。佛身亦不自在，皆属本因缘业果报故生。因缘虽久住，它体性是有为法，必归无常。它体性是有为的，也是会归无常。既然是无常，那就生住意灭，善坏则无生。譬如善于射箭的人，仰虚空来射箭，箭射虽远，但是力量尽了，一定会堕地。 诸佛身也是一样，虽相好光明，福德成就，好名声无量，度人无限，但是毕竟是因缘法啊，最后还是会归于磨灭。那有人问，如果海中所生的珍宝是由于众生福德因缘而生的话，何以不接近众生那个地方而生啊？为什么远离众生啊？在众生不容易到达的大海那边，才有宝物呢？在大海那边的宝物，大家难以得到啊！为什么不尽众生处而生宝呢？答曰：大海中也有众生啊，不一定是人才是众生啊，有龙啊、阿修罗等啊，对他们来说，反而比较接近了啊，可以受用这些宝物。复次，如果这些珍宝生在人中啊，是污浊的恶事，贪者就看到这宝，把它附藏起来，不令其他人受用。如果好事时，珍宝自生人间啊，那到处都有了，就没有对他贪喜的人。如弥勒佛时，珍宝如瓦砾，以懈怠懒惰人贪习身，就舍不得了，强作愿求乐，所以这些珍宝在大海中不能让人轻易得到。如果有大心，不惜生命精进求索的，那才能够得到这些宝物。大海水譬喻十方六道国土，诸珍宝即是诸佛啊，这个在譬喻诸佛啊，在十方六道国土中啊，但是懈怠众生却不知道有诸佛。就如宝在大海中，但是如果没有发大心，在贪喜生命的人，那就不能够得到这些宝物。如珍宝为一切众生，故生于世间，而懒惰懈怠的人就无法得到。诸佛也是如此啊，虽为众生故出现于世间。如果懈怠发小心，没有发大心，而贪着身执着我的，就不能得度，没有办法遇到佛，不能被佛所度。所以者何？诸法皆从众因缘和合而生，众生有二种因缘才能够得度，一个是内有正见，必须内证思维啊。第二，外有善说法者，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啊。内因外缘和合才能够得度。诸佛虽善说法，这是外缘具足，但是如果众生内证见不具足的话，还是不能够得度，不能得解脱。如宝物虽为众生而出现于世间，而有贫穷众生，就是福薄的众生不能够得到宝物而贫穷，这是财物的贫穷啊。诸佛亦如是，虽为众生而出现于世间，但是众生内证见少故，不能够得到这些三宝。三宝是真的宝啊，是真正稀有之宝，反而不能得到这些宝，所以也不能得度。好，下面举空猴生的譬喻。 箜篌啊，这是弦乐器的一种，它有潮景皮弦棍等组合啊，加上有人以手弹奏啊，众演和合啊，才有声音。而这个声音也不在人的手中而出啊，也不在弦单一的弦中而出啊，那必须众演和合才有声，离众缘也就没有声，以因缘和合故有声可闻。诸佛身也是如此，有六度及方便力，众因缘和合边声。佛身不在六度等法中，也不离六度等法，就佛身然后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些色，还有六度等十八不共法十力十五所谓等无色法，这些不即不离因缘和合才有佛身。如声音不以一个因缘而有，也不是无因缘而有，必须众因缘和合才有声。佛身也是一样，不从无因缘，亦不从少因缘。没有因缘当然不能够成就佛身，少而不具足也没有，那必须全部的善法因缘具足才能够有佛身。如镜中相，众因缘和合故有，众缘离散则无。诸佛也是一样，有诸因缘故出现于世间，诸因缘离散则灭失。善男子，应如是观诸佛来去相，一切诸法相也应如是知。陶杰告诉常寂菩萨，善男子，你能够知诸法相不来不去，必得无上菩提不退转，必能行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一切法没有障碍的缘故。好，底下提到第四天拿花给常寂，那希望常寂转供养陶杰菩萨。问曰：四体还因为什么他变化天曼陀罗花来给予常寂菩萨呢？答曰：帝是爱要佛道故，经常供养诸菩萨。复次，帝是想要摄受众生令入佛道故，现天王身，以天曼陀罗花给予常寂菩萨。常寂一心求佛道故，感得诸天来供养。那一个修行人有诸天的供养啊，其他众生看着也会赞叹，也跟着发心。帝是为引导众生故，供养常寂菩萨。有人言，帝是深爱敬常寂，如上品说到，因为他化作一个婆罗门，假装说需要祭祀天，需要人心血髓，来试验他是不是真心。之后看他还真的割身赤血，代表他的意志很坚定，又令他身体平复。那现在又以花来供养常寂菩萨。第四，他有能力可以给一切人花，给一切人天上的花。但是众生如果福德力不够的话，即使接受 这些天曼陀罗花无福消受啊，这些天上的花也就会变坏。不过常体菩萨福德成就故啊，这个花是不会变坏的。所以第四，把这天曼陀罗花来给予常体菩萨。若一切菩萨供养施食，那因为财物有所缺乏，所以有诸天守护菩萨，守护菩萨那供给他花或者是种种财物，令这菩萨能够如意供养施。先以说因缘，所谓割肉出血，是以成亲旧故守护。就是之前四体还因考验常体菩萨是不是真发心，那他还真割肉出血，因而常体菩萨与地势成为旧交，熟识了，地势知道常体菩萨的心很坚定，所以守护他。复次，地势此中自说因缘，所谓由于常体菩萨的因缘力故，能够利益百千等众生。地势供养花，常体菩萨接受了，拿这些花如地势的心意转供养檀无解菩萨。常体菩萨开始听闻檀无解菩萨的名号之后，有眼见檀无解，从檀无解菩萨听闻佛法断除疑惑，发心不止供养花，把自身也供养，而长者女等也仿效常体菩萨，以身来施给常体菩萨。这里就有人问，这些诸女众为何不以身来供养檀无解菩萨，却供养常体菩萨呢？问曰，常体菩萨以身供养檀无解菩萨，那代表檀无解菩萨福田比较大，比常体菩萨大得多啊，因为他是常体菩萨生生世世的老师这些女众为何不以身供养檀无解却以身供养常体菩萨呢？供养檀无解菩萨不是福德更大吗？答曰：女人智慧浅薄，着心多故，所以她不会采取舍弃本师而去供养他人这样的方式，她仍是以身供养常体，而并没有供养檀无解菩萨。又以女身不净，这是身不净，但是心是清白，为外有讥嫌故，就是怕外人讥嫌，所以他心清白，还是以身供养常体菩萨。他本来在之前我们在讲义2843页看一下经文，科判三，长者女等以身供养常体。就是长者女及五百侍女对常体菩萨说，因为他们看到常体菩萨以身供养檀无解菩萨以后，他们也仿效常体菩萨，因而发心说， 我们从今日亦以身归属于师，我们以身也要供养您常提菩萨。所以他之前就是发心要归属与常提菩萨啊。那问曰：长者女一开始舍离父母，已经归属于常提菩萨了，那为什么现在又说，我等以身来供养常提菩萨呢？答曰：开始离开父母，一起与常提菩萨要去陶杰菩萨那边供养法，那时只是说一起去听法，并没有说以身来施给常提菩萨。那父母只是同意说，女儿跟五百侍女跟一起与常提菩萨去听闻陶杰菩萨说法，当时父母也没有说把女儿施给常提菩萨呀。今见常提问甚深意，而陶杰菩萨为他解说，地是欢喜供养，是故发欢喜心，以身供养，以自主发心的缘故。又一切女身无所细数的话，会招来不好的名声。女人之礼，小时候跟从父母，那如果成家以后就跟随丈夫，老了以后就跟从孩子。这长者女等虽然与常提菩萨一起来，不得久无归属，所以自己以身来布施，而发愿如师所得，我们也应当得之。就是常提菩萨他以身供养而听法，将来得到种种功德，或者最后得到无上菩提，那师能够得到这些功德，我们也希望将来跟师一样得到这些功德，甚至最后成就无上菩提。尔时常提菩萨欲以此女，就是长者女跟五百侍女供养陶杰菩萨，但是又顾虑这些女众嫌恨，所以问他们：你们真的以诚心要供养我吗？如果是真的诚心的话，我就接受。什么是诚心呢？那是不刻意勉强，如无心物随我处分，随便人家怎么处理。如果布施的东西他有心的话，他可能会在意啊，你为什么把我拿去供养谁谁啊？如果你布施的是无心之物，那他就不会在意你拿去供养谁的了啊。这里主要是来顾虑这些女众哈，你们以身供养我，我如果也转供养陶杰菩萨的话，你们会不会产生嫌恨？如果是诚心啊，如无心物一样，不会感到勉强挂碍的话，那我就接受啊。诸女人等言啊，实以诚心供养。这时常提菩萨与长者女及诸侍女还有五百乘车，就供养陶杰菩萨。常提菩萨欲除世间人的疑惑， 啊，避免一般世间人的讥嫌呢、啊。啊，或许世间人会讥嫌说：“哎，你常提欺骗长者啊，带走那么多女众，你是贪求吗？”那现在常理菩萨全部把这些女众还有车啊、宝物等全部供养，来明白自己并不是欺骗长者，也不是贪求啊，来说明自己是没有执着，全部没有执着的心啊。复次，常体如空中生，得解所闻的般若，心生欢喜，如世人所贵重的内外物，全部拿来供养，想要深入布施波罗蜜门的缘故。第四支，常体菩萨爱贪等烦恼未尽。常理菩萨前面虽然说得到好几种三昧啊，那在那边的解释或许断了很多烦恼，不过在这里来看还有一些烦恼并没有完全断除。第四知常理菩萨爱贪等烦恼未尽，却能够全部舍弃内外物而不失，一点不残留，所以赞叹善哉。以过去佛为譬喻，行难事故得难得果报，不容易得到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最难得的果报，那得到难得的果报，那就要行难事，要种这个因才可以。问曰：如果檀王解菩萨想要令常体菩萨善根因缘具足，那应该接受常体菩萨所供养的长者女啊、五百侍女跟这些车还有宝物，应该接受就好了。要让他善根具足，也就是让他具足布施波罗蜜，那接受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还给常理菩萨呢？答曰：檀无解菩萨大智方便，令常理菩萨大的福德而无所失，是为上受，就是不但令他得福德，而且把这些女众啊还有财物又还给他啊，这是最殊胜的纳受。因为有大智慧方便啊，他觉得这样的处理是最佳的方式。常体菩萨自诚心思，断诸贪着，没有期待说供养之后人家还会退回来，这样就能够福德具足。所以大家如果要供养师父的话，不要认为说师父还会退还给你，万一他没有退还的话就很苦恼啊。那常理菩萨他没有希望再拿回来的心，那是意外，哎，怎么又退还过来了，福德具足啊，东西也没有缺损。檀无解思维常体菩萨远来，而于五欲心不染着，不染着五欲。那救世的人供养，这是最善的，也就是这些女众与常体本来是救世，本来就认识的，那他们本愿是要供养师嘛，就这些女众他们本来就是希望供养常体菩萨的啊，所以说救人供养为善，所以 又还给他，交还给长提。又闻诸女先以身来供养长提菩萨，而人并不是财物，非无心之物了。所以为了圆满诸女的本意，所以再退还给长提菩萨。另外因为这些女众世世为长提菩萨的弟子，他们跟长提菩萨有缘啊，将来依着长提菩萨教导可以得到成就解脱，如是等因缘故，有退还给长提菩萨。好，底下提到陶杰菩萨入定七年之后才出定娑婆惹。问曰：诸大菩萨说法，你不要感到疲倦啊，为什么入宫呢？法师，你为什么感到疲倦啊？你要一直说下去啊，怎么可以休息呢？我们看他回答哈，随世间人法故，又众相成中的众生不常求道，有时会产生厌倦的心，想要休息受娱乐。诸天常受五欲故，枉费求道。诸天他有时候听闻佛法虽然是很高兴啊，但是一下子又受五欲，就妨碍求道，或者懈怠终止求道了。有菩萨所住国，常勤精进，不受五欲。不过众相成中的众生本愿参杂，有的很精进啊，那有的想要休息。陶杰菩萨随其志愿，想要引导他们，所以生在众相国中。是故以众生听法疲倦故，而从法座上站起来入宫中。又未得道者，佛法虽然是微妙，经常听闻而生疲厌心，在大众中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又唐无杰在此中受富乐，随顺人法故，太阳下山了那就要休息啊。此时长提菩萨心里想，我是为法而来，不应该懈怠，不应坐或卧。问曰：即使是为法，为什么不应该坐不应该卧呢？答曰：没有决定的法，此人大欲，这大欲是善法欲，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坚定意志真诚的发愿。大精进恭敬法故，自己心里这样想，我如果坐或者卧，那就是懒惰懈怠。我开始求法时，尚不贪惜身，连生命都可以牺牲了，何况疲倦。是故不坐不卧。大欲大精进与坐卧相违，如果坐卧那就没办法显示他的大精进大愿望了。又坐卧那就不费力啊，就没有办法显示他的精进。如果走或者站立可以显示他的精进力。是故常住行立二威仪，来等待说法师出来说法。那唐无杰菩萨入宫，没有想到一进去 入定七年才出来啊。那这里有人问，常提菩萨是不是先知道说法师啊入定七年不出定呢，不出来说法呢？啊，答曰，刚开始是不知道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对照一下2858页。后面有讨论这个问题啊，请看科判三的括弧一下面第二行，问曰：常体如何得知过七年之后，陶杰菩萨才出定说法啊？答曰：有人言，过去陶杰菩萨也曾经七年入定。那这个消息是辗转才听闻到的。我们对照角注150显上大师的翻译，他有多了这一段：尔时常体菩萨如是精勤，过了七年之后，突然听到空中声言告诉他，善男子，七天之后法勇菩萨就会出定了，就是檀无铁菩萨就要出定了，于此城中宣说正法。所以这是到最后要出定的前七天有空中声这样来说，他 才知道。另外有人言，檀无铁菩萨开始要入三昧时，自己说以七年为限，如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我想要入定一个月两个月，那事先说了，阿难就转告四众弟子。好，我们再回过来看讲义2855页。又陶杰菩萨也常常入定七年不出定，以因缘故自己定下一个期限七年入定，而常体菩萨自己也发愿，说法师在还没出来之前，我绝不坐也不卧。又德性高尚的大人，为世间法尚且不自为本事，像世间人啊，那有的非常守承诺的，那说一就一啊，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何况为道法啊，也就是他许诺说法师还没出来之前，我绝对不做。又以开始求法的时候尚且不贪惜生命，那现在暂立七年有什么困难的呢？问曰：人身软弱，为什么能七年不坐不卧呢？答曰：当时人的寿命很长，虽然是七年呢，就好像现在七天一样。又好是人身福德力大，虽然暂立七年不以为难，不感到困难。底下举那个五浊恶世的例子啊，如胁比丘年纪60岁才出家，那自己发愿，我鞋不着床席，就是不卧下来休息啊。他发愿要尽得声闻所应得事，就是要证得解脱，断尽烦恼，乃至得六神通阿罗汉。 如果没有得六神通阿罗汉，那绝不卧啊，这个邪不至床席。那这位邪比丘，他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啊，是历史上的人物，如《角注133》啊，玄奘大师的大唐须臾记就提到这位邪尊者。那他做了四阿含的论书啊，于今大行于世。像这位邪比丘于二世都能够啊这样子邪不着席啊，那何况常体菩萨生于好世。这邪比丘他不是年轻小伙子诶，哦，他已经60岁了，哦，也是有点年纪了，都发愿能做得到。那何况常体菩萨生于好世，哦，福德力大，虽然暂立7岁，不以为难。另外身力虽弱，但是心力很强，哦，靠意志力能够承办其事。复次，一心求佛道者，十方诸佛所念，有十方诸佛的护念，还有诸大菩萨及求佛道的诸天增长他的气力，那围绕着他，守护着他，让他不感到疲倦。是故虽然暂立7年，也不会感到特别疲倦。另外有人问到，桃红姐菩萨你入三昧可以了，那为什么要入定那么久，7年之久？答曰，先以答好世人那寿命很长，即使7年那不算久。又桃红姐菩萨宫殿才女惟妙五欲，跟天类似，代表非常微妙殊胜。那常体菩萨等新发意的菩萨心，有点刚强啊，不是很调柔啊，可能有人怀疑常体菩萨你虽然说空法赞叹礼遇，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才女啊，微妙五欲啊，怀疑檀红姐菩萨心未能舍这些贪欲。所以檀红姐菩萨入定7年，想要去除众人的疑惑，产生尊贵敬重的心。听闻檀红姐菩萨入定7年，心口相应，能说能行，不只能说，他真正能做得到，则信受他的话，这样子清净的信受就容易得度。譬如痈疮还没成熟之前，医生不会破这痈疮，只是以药涂抹令熟则易破。复次，欲得现法乐住故，入无量三昧啊。那这样的乐是禅定乐了，并不是外在五欲乐。这样的禅定乐是由内心所生啊，是内心实乐，为了受这样的禅定乐而入无量三昧。另外有一个用意，这样的入定也是说法的一种，说法有2种，一个是口说，第二种是身形，用身表现出来。今欲以身示现法的缘故而入无量三昧，令众生知道摄心而入无漏慧，得如实智。菩萨三昧如菩萨义中说，就入无量的菩萨三昧， 那入三昧还有行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常提菩萨于七年中，他一心一意要等待说法师出定为大家说法。他在七年当中三恶绝观不生，这如经所说的欲、贪欲、嗔恚、恼害，这三种恶绝观都不生起。不贪着美味，此人虽未破烦恼，此人这里又提到常提菩萨，虽然未破烦恼，这边是论提到常提菩萨还没有完全破除烦恼，而能集诸善法，还有善法能够降伏诸烦恼，不令得生啊。虽然没有完全断除，但是能够制止这个烦恼，不要让它现行啊，而起障碍。但一心念啊，说法师檀无碍菩萨什么时候出定啊？我们要从他那边听闻般若波罗蜜。过了七岁之后，心里想，常提菩萨，那心里想，檀无碍菩萨快要出定为我们说法了，我应当先为檀无碍菩萨铺设法座，要打扫清净，庄严说法处。问曰：常提菩萨怎么得知过七年之后檀无碍菩萨出定说法呢？有人说过去七岁檀无碍菩萨也曾经七年入定，这样的情形辗转听闻。有人说檀无碍刚开始入定的时候自己设定七年为限，如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想要入定一个月两个月，阿难转告示众弟子。常提菩萨深爱佛法，敬重说法师檀无碍故，供养庄严说法处。出家菩萨只是庄严其心，到师长那边去听闻佛法，因为出家菩萨没有多的财物了。而在家菩萨则庄严说法处，以花香供养。其实在家菩萨除了有财物来庄严说法道场以外，他心也是可以庄严。即使没有钱财人，也像出家菩萨那样子庄严其心，一心听法，那也很好，也是一种庄严。复次，常提菩萨做这样的庄严，欲令檀无碍菩萨知道他好要法，好乐诸法实相，身心信乐，所以庄严说法处。是故生心与五百位侍女等认真用力的打扫，自己以金银珍宝来铺在法座上。常提菩萨虽然自己有妙好的坐垫，但是的爱法之心非常诚挚恳切，而以自己身上所穿的上衣铺在法座上。求水洒地，因为怕尘土飞扬啊，沾染了说法师，想要找水来洒地，但是魔隐蔽水故，到处找水找不到。此中自说因缘，魔作事念， 如果常理菩萨求水不得的话，可能心会转为下劣啊，或者是起退心，这样的话他的志愿就不能够圆满。又让他自己觉得福薄啊，感到羞耻，为了供养法想要找水来洒地啊，竟然求水不得，让他感觉到自卑忧愁啊，负心魔希望这样子阻扰啊，让常体菩萨起退心啊。如果起退心的话，福德就不增长，智慧就不能够明照。诸忧愁烦恼负心故，福德智慧就不能照明。譬如太阳遮蔽的缘故，它的照啊，太阳的普照就不明。魔之常体心大啊，不能破坏啊，只不过稍微破坏它啊，让它稍微延迟停留，不要那么快急速成就。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